品味多姿多彩的服装文化，探讨服装设计的美学内涵。本期百家讲坛将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服装艺术设计系主任、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刘元峰教授主讲，服装文化与服装审美。刘元峰，1982年毕业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服装艺术设计系主任，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香港职业设计师学会顾问委员。刘元峰教授多年从事服装设计、时装化技法、服装设计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出版《时装化技法》《服装设计学》《服装人体与时装化》《现代时装化》《刘元峰画集》等多部专著，在相关刊物发表专业论文50多篇。刘元峰教授在服装设计教学与科研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在服装设计方面也屡获殊荣。由他设计的中原魂、敦煌、彩陶、宇宙、江南风情等作品成为中国服装设计作品中的经典。近年来，他多次担任全国十佳设计师评选、亚太地区青年时装作品评选等活动的评委，并组织历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青年时装设计师大赛，为中国服装在世界服装界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做着不懈的努力。
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今天我讲座的这个主要内容就是关于服装文化与服装审美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在众多的这种文化体系当中啊，服装呢是一种综合性的、交叉性的学科，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体系，啊，另外呢，它具有很强的时尚性和大众传播性，啊，同时呢，它的变化周期非常快，啊，比如说一辆汽车的新款出现，它的周期怎么样也要5年到10年，啊，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服装设计就不是这样，一款新的服装出现，它有可能1年就过时了，有的服装是半年，有的是1个季度就没有了，啊，所以这种特点呢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没有的，这是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啊，从流行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以青年人为主，啊，据这个国外的有关资料介绍，在青年人当中有1/3是最流行的，有1/3是无视流行，啊，不管你流行什么，我按照我自己的习惯来穿衣服，那么还有1/3呢是借助于两者之间，啊，但是特别是在近期以来。啊，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啊，这个人们的一些观念啊，总是无形之中受到服装文化的影响。不管你对服装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总是有意无意的受到服装文化的影响，这是肯定的。同时呢，就是服装文化和其他的大众文化形式，比如说影视、广告、产品设计、我们环境艺术设计、流行音乐等等，服装和这些大众文化现象一起，对于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啊和审美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么在服装纳入到艺术设计学科之前，可以说它的文化的内涵和艺术的审美价值是一种潜在的，或者说是一种朦胧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大家都知道，服装的传播都是通过宫廷和民间两条线 这样的传承来完成的。那么这两条线同时又是由于手工艺人在作坊当中啊来完成的啊。西方的服装也是这样，在工业革命之前也是这样，那么到了工业之后，工业革命之后啊，服装呢它开始进入到一种规范化的操作。我们都知道宫廷服装啊，这个都是一些官位权贵的这种象征啊，但是民间服装也是百姓的服装，就不同于宫廷服装，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服装款式。比方说我们国家特别是近现代的服装，像明末清初啊，那么是以长袍马褂为主啊，这个二三十年代是以中山装旗袍为主啊，到了四五十年代是以列宁装干部服为主，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啊，是以军便服为主，再后来就开始进入到国际化的规范性的流行潮流里头去，不同了，基本上和国际上同步了。那么在西方呢，那么二十世纪后半叶啊，特别是这个工业革命之后啊，这个服装在西方已经进入到一种规范化操作啊。那么这里边值得提到的一个领袖人物啊，也就是英国人啊，叫查尔斯·费拉德里克·沃斯，这个人他是于1858年在法国巴黎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高级时装店啊，由此展开了时装艺术领域的规范化的操作啊。那么随之之后啊，法国的很多的，有法国的，有英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设计师纷纷在这个法国巴黎这个开自己的服装设计店啊。他们的操作以手工时装为主，以手工时装为主，所以由此奠定了法国巴黎的高级时装的这种文化的中心，这种地位。当然在服装文化的这种内涵和服装审美价值的形成的过程当中，法国人做了很大的贡献啊。法国人以这个他们的高级手工时装啊，作为悠久的优秀的法兰西服装文化的这种象征啊，进行传承啊，进行发展。同时呢，法国人将时装艺术列为视觉艺术的第八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法国人对时装文化的贡献啊是举世瞩目的啊。但是呢，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学过服装史的时候都知道啊，服装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革啊，也就是由以往的以高级手工时装为主演变为高级手工时装和成衣双轨发展模式。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随着二战的结束，人们的需求文化生活啊越来越丰富，需求量越来越大，单凭高级手工时装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啊，也就是市场需求量增大。另外就是在这个时候，青年设计师纷纷登上了时装设计舞台，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啊，像圣罗朗啦、纪梵希，然后日本的高田贤山、三宅一生，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设计师，那个时候都是青年设计师，他们从全世界各地集中到巴黎， 登上了高级时装设计舞台啊。所以他们登上时装设计舞台之后，把服装的面貌给改变了啊，他们看到市场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啊。所以这一点啊来讲，也是我们服装文化和服装审美的一个构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就谈到就是我们国家的服装文化和西方服装文化的这种不同之处，或者说是不同的发展走势啊，这一点呢应该提出来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服装起步比较晚啊，应该说准确的说才2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啊。我们由于起步比较晚啊，所以这个应该说经过20年的发展也还是一种初期或者说起步阶段啊，和西方服装发达国家来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大家都知道每年的1月份和7月份啊，在这些国家上面我提到这些国家都要举办每年2季的高级时装发布会。那么在这个发布会当中，一些世界著名的设计师发布他们的这种最新的一些设计作品啊，目的呢是引导潮流啊，引起市场的注意啊，做自己的产品啊。也就是说高级时装发布会它的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启发市场，打品牌，打知名度，有了知名度，有了品牌，才可以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做成衣啊。如果没有前面这一部分的话，你直接做成衣，这个国际上的操作规范来讲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设计师非常重视高级时装发布会啊，因为在每年的高级时装发布会期间啊，都云集了世界上一些大牌的记者啊，一些著名的厂商和市场的营销专家啊，所以对这些品牌进行宣传报道，使他们的这个发布会的作品很快的传播到世界各地，引起国际上的服装流行。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设计师不遗余力啊，拼着命的把自己的高级时装发布会啊做得好，再好，更好啊。所以我参加过2次法国的这个高级时装发布会，他们是的确是举办的非常非常的好。比方说有的设计师在那个法国巴黎的那个埃菲尔铁塔前头那个广场叫特洛卡德罗广场，在那搭上一个巨型的帐篷，以埃菲尔铁塔的夜景为背景发布自己的新一季的流行趋势啊。有的人呢租塞纳河上的这个游船，晚间的游船啊，2条船，前面一条船在时装发布，后面一条船是记者传媒啊。我曾经在那个塞纳河上这样看过一场发布会啊，非常浪漫啊，效果非常好，但是这个钱花得很厉害，一年辛辛苦苦经营成衣的钱，2场发布会全给折进去了，所以这个还看不看？所以从这个应该说在20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引起很强烈的，在法国巴黎、意大利的米兰都有这种争论，啊，一种意见就是说这个发布会都别开了，再开受不了。一种意见就是说一定要开啊，特别是法国的设计师啊，大部分设计师还是坚持要开。为什么？因为如果法国巴黎不再召开这样的高级时装发布会，那么有可能法国巴黎的这种世界服装文化中心的位置就会被别人夺掉啊。所以有一点骑虎难下 但是呢现在来讲还是两种意见，但是呢还是坚持开时装发布会。但是呢有关资料记载这个发布会的设计师的量逐年的减少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啊。所以这种国际上的这种影响也给我们国家的服装发展也带来一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前一个阶段在我们服装这个圈里头也有这样争论，这个高级时装发布会就是每年的时装周，中国国际时装文化周，有人说这个发布有什么意义呢啊，这个国际上已经开始有所动摇了，我们还要再坚持。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不这样看，我觉得服装的发展要走全过程，要走国际化的操作的规范性，否则化是不行的啊。因为很多人也跟我提出来过，高级时装发布会你们那个电视上的你们这个时装表演的那衣服都不能穿啊，有什么意义呢啊。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因为在这个90年代初的时候啊，就有记者问日本的一故设计师啊，问他这个君岛一郎嘛啊，问他说这个高级时装发布会有什么意义呢啊，都是奇装异服在舞台上啊，老百姓离老百姓的需求很远。那么君岛一郎他提出来，他说高级时装发布会就相当于西方人在吃正餐之前要喝一杯葡萄酒啊，这个高级时装发布会是这杯葡萄酒的作用，是用来开胃的，而不是用来当饭吃的。所以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啊。所以高级时装发布会它对我们国家的一些刚起步的小的一些服装企业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它要通过时装发布来打名气打知名度树品牌啊。因为服装的操作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名气不知名，你的东西再好消费者可能不认，这是国际的惯例，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全过程。那么另外一点，关于服装的个性化，我们大家都这个学过服装的同学都了解啊，世界上的一些著名的设计师都有着自己很强的个性化，服装的个性化也是服装的生命力所在，没有个性也就是它生命力就没有了啊。像我们知道这些大牌啊，像圣罗朗啊、迪奥啊、吉风西啊，这个等等的这些设计师啊，他们都有着很强的个性啊。另外呢，在每一季的高级时装发布会当中，他们这种个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啊，由此渗透到他的成衣上啊。那么也有虽然是很实用，但也有比较强的个性化存在啊，这是一点。当然这一点的存在呢，也是消费者的选择设计师的产品的时候的一个立足点啊。因为国外它有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总是追名牌啊，这个赶时髦追名牌啊，但是呢我们往往在追时髦赶名牌的时候有些盲目啊，有时候他穿的衣服和他自己追求的东西不成正比啊，或者说是不吻合不协调啊。但是西方不是这样啊。那么所以这设计师的这种个性化，他引导了一部分消费者的群体啊。比如说西方也有大师迷，所以大师迷就像我们年轻人的那个什么那种歌迷影迷等等一样，哎，他迷这个设计师，迷他的产品啊。但是这个迷的内涵和我们盲目的追时髦追流行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师迷他内涵是他自己的审美，他自己的个性。比如说我是一个消费者，我的个性我的审美哎，和圣罗朗的产品非常吻合 那么于是呢，我就受了朗的产品，我就一出来我就买啊。所以它是建立在一种长期的内在的审美啊和实际的需求这个基础上的啊，而不是盲目的。那么这个基础的建立是一个长时间的磨合啊，很默契，设计师和消费者很默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啊。当然就一个消费者来讲，他可能选择的产品是几个设计师的啊，比方说我西装是选择一个设计师的，我的衬衫夹克可能选择另外一个设计师的，我的皮鞋啊或者是皮带选择其他的设计师，是这样。但是呢都是相对稳定的啊，不会轻易的去更换设计师的产品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设计师追求个性和消费者追求个性的时候应该借鉴的一个问题啊。
品味多姿多彩的服装文化，探讨服装设计的美学内涵。
我们的儒家文化和民族精神内涵加入西方的或者说是外来的一些理性和逻辑思维啊，这样两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会为我们国家的服装的振兴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良机。
本期百家讲坛将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服装艺术设计系主任、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刘元峰教授主讲《服装文化与服装审美》。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另外一点呢，就关于这个多元化，服装的多元化，这个呢和其他艺术设计是一样的啊，因为正因为服装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性的边缘性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啊，因此呢很多的文化形态艺术形式都对服装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些呢也在很多的服装设计大师的作品当中有所体现。比方说啊，还是举圣罗朗，他的这个设计作品当中啊就有很强的艺术的这种成分在里头，比方说像毕加索的和平歌啊，蒙德里安的色彩啊， pop 艺术啊，其他的一些现代艺术啊，这个梵高的向日葵等等都在他的作品当中有所体现啊，所以呢由此构成了服装的多元化的这种趋势啊。这种趋势的出现呢啊，也拓展了服装的这种文化内涵和艺术内涵啊，还有就是三宅一生和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艺术家蔡国强啊，两人共同操作的爆炸性的服装的纹样啊，这个我们可能都从传媒上看过。那么这些呢都为我们服装的多元化它的审美价值啊，就是得到一定的强化。从交融性这个角度来讲啊，这是和现在目前的大的流行趋势是一致的啊。目前呢我们的艺术设计啊，它的交融性主要的体现在下面这么几个方面啊。那么一个是就是中西文化的交融啊，还有就是古今文化的交融，还有就是雅俗文化的交融。也就是说设计师呢善于从中外古今来吸取设计灵感啊，那么丰富自己的设计内涵。这种交融性随着时代文化的发展或者说时代文化的深化啊，会越来越丰富啊，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啊。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服装文化的这种系列化操作，服装文化的系列化操作，这一点是近期以来由国际上的一些大牌发起的一股势力很强的一种设计思潮。也就是说啊，他将服装和服饰、室内用品啊和相关的一些产品一起来进行商业化运作啊。那么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 GUCCI 集团啊，这是世界上的大牌。大家都知道圣罗朗现在他只经营他的高级时装啊，他把自己的高级成衣和成衣品牌转让给 GUCCI 集团，因为圣罗朗现在已经老了，没有精力了啊。大家知道现在服装元老里头这个高田先生已经退役了，三宅也退役了啊，这个圣罗朗也是，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他现在只保留了自己的高级时装，他把高级成衣和成衣转让给 GUCCI 集团。那么 GUCCI 集团本来实力就比较强，再加上那么圣罗朗这个品牌的支持啊，他的这种国际化的操作啊开展的非常非常的瞩目啊。 GUCCI 集团他每年要推出一个大的设计概念啊，一个整体的设计概念，比方说啊，这个下一季度或者下一年的流行是东方文化，比方说啊，那么这个 GUCCI 集团的设计总部在这样一个整体的大的概念下，他把所有的相关产品全都统一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同时他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啊，将 GUCCI 集团设在各个国家的设计分部也按照这样的一个大的整体概念来进行整体操作，比如 GUCCI 集团在日本的分部啊，也是在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概念下允许再加入日本文化啊，因为他分布的这种产品的销售基本上在哪个国家，它的产品销售就以哪个国家为主啊，所以呢它是这样来操作。那么这样呢无形之中它的这种产品的文化含量、产品的视觉的冲击力和市场的占有率和覆盖面就扩大了啊，他的产品一出现是铺天盖地，他比一个单一的产品那视觉冲击力来的大多了啊。所以这种操作的规范来讲啊，是其他的这个品牌没法比的啊。下面谈到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东方服饰文化热的问题啊，因为近期的服装啊，这个关注服装的朋友可能都能看到啊，很多的西方的服装设计师在他的作品发布当中有东方文化的这种因素在里头，特别是中国服装文化的因素啊。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呢，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开始关注东方的服饰文化呢啊，那么也有一个前提啊。那么我们的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啊突飞猛进啊，我们的国际地位啊越来越高啊，越来越重要啊，那么随之我们的文化也同时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那么服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制系嘛，所以也同样受到了国际上的设计师的这种普遍的关注啊。其实呢我们研究 历史的人，特别是研究文化史的啊，能够看到啊。其实东方文化啊，在每一个世纪末啊，都要引起西方文化的注意，西方的注意，或者说是换句话来说，西方文化在每一个世纪的世纪末都要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啊。在十七世纪末啊，中国的俯视图案就这个对西方的啊纺织图案带来很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末的时候，中国的国画山水画和书法对西方的纺织品影响是非常大的。十九世纪末，日本的浮世绘啊，日本的浮世绘对西方的影响很大。那么二十世纪末，又是中国的服饰文化对西方的文化起到很大的这种影响作用啊。那这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啊。那么从现实来看，就是我们的国这个整体实力提高了啊，整体实力提高了。另外呢，我们的服装文化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来势很猛啊，有很多专家都这样来提，我们国家的服装虽然起步发展只有二十年的历史，但是我们走了几乎走了西方的五十年的路，也就是说发展很快，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有很多东西我们就不用走弯路了，借鉴他们就可以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西方人不能小看我们啊。另外我们最近的一系列的啊，这种大的这种啊，申奥啊，奥佩克啊等等的这样大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对国际上的影响非常之大。那么因此呢，很多的西方的设计师纷纷的把目光啊，把这个目光就盯到这个中国文化上面来了，印度文化、日本文化等等，特别是中国文化啊。于是呢，在他们作品当中有很多的中国的服饰文化那么因素出现，比如说这个中山装啊，中山装的口袋、领型啊，旗袍，旗袍的这种开叉啊、滚边那种子母扣啊、镶边等等啊。另外还有一些像藏族啊、苗族、黎族等等的一些服装啊，对西方的设计师都影响很大啊，为他们的设计啊，或者换句话来说，这些中国的传统的服装的款式、服装的装饰手法、服装的语言，成了他们设计的一个元素之一，或者说是一个设计灵感的发源地啊。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国家啊重新振兴中华民族的服装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我们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啊，我们应该趁这个东方服饰文化热的这个热潮啊，我们的设计师应该把眼光放远，开阔胸怀啊。我们同时把眼光这个要放眼世界啊，使我们的服装文化完全按照一种国际化的操作，然后再加入我们自己的原有的一种文化的内涵，或者说是原有的一些基础啊。我经常这样理解，我们国家的服装的发展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就是以我们的儒家文化和民族精神内涵加入西方的或者说是外来的一些理性和逻辑思维啊，这样两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会为我们国家的服装的振兴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良机啊。那么我们要创造的是既有国际化的操作体系，又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这样的一种服装文化体系啊，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啊，这是我们应该 充分思考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品味多姿多彩的服装文化，探讨服装设计的美学内涵。
我们的儒家文化和民族精神内涵加入西方的或者说是外来的一些理性和逻辑思维啊，这样两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会为我们国家的服装的振兴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良机。
本期百家讲坛将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服装艺术设计系主任、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刘元峰教授主讲《服装文化与服装审美》，
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那个刘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服装界有一种所谓“围城”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这个问题呢，应该这样来说，也是。它的原因也就是东方时装文化热，或者是东方文化热的这样的一个起因啊。因为正因为这个我们国家的服装起步比较晚啊，我们一直是跟着西方的流行走啊，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国际服装文化体系，这个强势的文化体系就是西方的，因为我们起步晚，我们不可能我们是强势的服装文化，这个我们承认现实啊。所以我们呢一般的来讲都是比较被动，这个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啊。国际上流行什么啊，我们就跟着走，我们从来没有主动过引起流行，没有啊，因为我们基础不够，我们底子比较薄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是说那么近期以来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经济、国际地位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啊，那么服装文化的发展呢啊，也开始这个起步比较快，发展比较快，所以很多的这种就设计师呢就把这个目光转移到中国的文化当中来。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那么中国的设计师由于跟人家跟惯了，一直被动惯了啊，现在西方设计师尽管他把眼光盯入中国的文化，但是我们的设计师呢还按着习惯来走，还把眼光一直盯着西方啊，跟国际流行，跟西方啊，款式也跟西方，色彩也跟西方啊，所以形成了一个哎所谓的围城现象啊，你看我的好，我看你的好，就这样一个啊，一个现象，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围城现象啊，这是我们圈里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说法。那么我想这个问题随着这个我们的服装的发展啊，随着我们的国际地位的这个更加提高，我们的服装文化的大发展会好一点啊。现在就有很多设计师，特别是从国外学习的设计师，纷纷的又回来了。啊，又回来了，又重新感觉到中国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大的，在西方来做，看来是那个缝子很小，没有什么缝子可钻，但是中国呢，就是还有很大的这种施展的余地，啊，所以因此就随着我们国家的服装的这种整体实力的加强，这个整体这个运作体系的完善，这个问题会慢慢的会好起来，会自然的解决掉。
哎，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国的服装市场，特别是北京的服装市场，由于运作机制不成熟，存在着一定的混乱现象，请问这原因何在？谢谢。
因为这个呢，就是设计定位的问题，啊，也是就是由于我们的底子比较薄，起步比较晚，在整体运作上还不够规范，特别像这个北京市场，北京因为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它的这种商业市场不比上海，也 不比江浙一带啊。这个原因的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设计师这个没有准确的产品定位啊，特别是前几年，现在稍好了一点。前些年很多设计师就是自己没有明确的消费群，没有明确的设计定位啊，什么东西好卖就经营什么啊。比如说前一个时期皮装好卖啊，很多设计师就原先经营夹克、经营西装的也不经营了，反过来经营进设备、经营皮装啊。那么这种无需的竞争，所以导致大量的库存积压、皮装积压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呢，是应该是设计师为主的啊，设计师为主的，设计师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也就是说我的审美、我的能力啊、我的驾驭的能力，确定一个很准确的设计定位。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设计师也是这样，他设计礼服好，但并不等于他设计什么都好，他设计企业装这个实用性的服装，他设计这种职业服装可能就不行啊。有的人设计职业装好，礼服可能设计的又不行，因为每个人的强项都不一样，每个人特点都不一样。所以你在选择设计定位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和你的真正能够驾驭的这个方面来选择一个角度啊，一个市场的切入点。一旦选择了，比方说我选择休闲装，那么我就锲而不舍的努力的做下去，不管其他的流行的多么的热啊，我就是埋头做我自己这块市场，深入的了解市场，深入的体察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反复修订自己的产品，这样会慢慢的得到市场的认可啊，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啊，把自己的这个品牌啊给它竖起来，然后再经过多方的努力，使我的产品培养成一个名牌啊。这样的话呢，那么市场就不会乱了啊。你设计师本身定位不准，消费者肯定更不准啊。设计师只要一乱，消费者肯定乱啊。因为设计师他不完全是这个为消费者服务，他还有一个引导消费、引导服装审美的这样一个功能啊。所以你在宣传你自己的产品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有我的产品适合哪些人来穿，适合哪一个层面的消费者。如果你把你的定位宣传的非常到位，做的也非常到位的话，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消费者跟着你走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设计师和消费者两方面的。首先是设计师有了明确的设计定位，消费者逐渐的跟上，那么慢慢的使设计和市场慢慢的秩序化，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好啊，谢谢大家啊。